讲之前呢，我们先一起来祷告。感谢主带领我们下午的敬拜，这时候我们预备心，领受圣经的教导。求主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，教导我们学习祷告的功课，一生以祷告来荣耀神。这一段分享的时间，我们求主同在，主你带领讲的、听的，同样得到造就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，阿门。那上个主日的讲员是许顺明牧师，他给了我们12个一生只荣耀神的方法。今天我想再加上另外的一个，就是以祷告荣耀神。新约圣经中呢，有两篇很重要的耶稣的祷告文。那一处是记在马太福音6章9到13节，这就是我们都会背的主导文。另一处呢，就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约翰福音第17章。马太福音6章9到13节这个祷告文呢，是耶稣他教导门徒怎么样的祷告。所以他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，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也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这祷告文是耶稣教导门徒怎么样祷告，所以它不是耶稣自己的祷告。今天这个祷告文成为许多教会的公祷文，所以真正的主祷文，主耶稣自己向天父的祷告，是在约翰福音第17章这一段的经文。啊，虽然有一点长，我不可能讲完它，但是我想还是有必要我们来读一遍，我们才能够了解整个耶稣向神祷告的经文的内容。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，我想我们用起音吧。我来读单节，弟兄姐妹读双节。同时读的时候，你就留意耶稣的祷告。耶稣说了这话，就举目望天，说：“父啊，时候到了，愿你荣耀你的儿子，使儿子也荣耀你。”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的人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在地上已经荣耀你，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。父啊，现在求你使我同享你荣耀，就是为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。如今他们知道，凡你所赐给我的，都是从你那里来的。我为他们祈求，不为世人祈求，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，因为他们本是你的。从今以后，我不在世上，他们却在世上，我往你那里去。圣父啊，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，叫他们合而为一，像我们一样。现在我往你那里去，我还在世上说这话，是叫你们心里充满了我的喜乐。 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，你的道就是真理。我为他们的缘故，自己分别为圣，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，正如你父在我里面，我在你里面，使他们也在我里面，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。我在他们里面，你在我里面，使他们完完全全地合而为一，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，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。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的我，因为创世纪以前我已经爱了我。公义的父啊，世人未曾认识你，我却认识你，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。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，还要指示他们，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，我也在他们里面。那耶稣这一段的祷告文呢，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哦。刚才你读的时候，也许你有注意，第一个部分是第一节到第五节，他是为他自己来祷告；第二段呢是六节到十九节，他为门徒祷告；然后最后一段二十到二十六节，他是为信徒祷告，也就是为教会来祷告。那我们来看为自己祷告。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一节，耶稣说了这话，就举目望天说：父啊，时候到了，愿你荣耀你的儿子，使儿子也荣耀你。所以这是耶稣为他自己向神的祈求祷告。时候到了，指的就是十字架。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三节，他说：“人子得荣耀的时刻到了”，指的就是他将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那他为什么要死呢？在二十四节说：“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；若是死了，他就会结出许多的籽粒来。”所以十字架就是神给耶稣的荣耀，同样的，十字架也是耶稣给神的荣耀。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成就了这个救恩，所以他十字架上所流的血呢，洗净了我们所有人的罪。所以在第十七章的二到三节，他就说：正如你曾赐给他们权柄。那曾赐给他们权柄，就是这个他，就是耶稣，来管理凡有血气的，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，认识你是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所以永生是怎么样来的呢？就是从耶稣基督的死，他死而复活，从耶稣的死而复活来的。耶稣他怎么样死呢？他是钉十字架死的。所以没有死就没有复活，没有复活就没有永生。那我们罪人就从十字架上，我们认识了耶稣，我们相信了耶稣，我们接受了耶稣十字架的救恩。从耶稣那里，我们就认识了这位独一的真神。所以这一切都是来自神的爱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讲得非常的清楚，因为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所以这个永生也就是从十字架来的。耶稣向神祷告说：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，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。在第十五节， 耶稣讲，现在求你使我同你同享荣耀，就是在未有世界以前呢，我就同你所有的荣耀。所以救恩早就是在创世以前，也就是人还没有被造以前呢，神就已经是安排好的。也就是说，耶稣和神他是本来是三位一体的神。所以耶稣为他自己祷告，就刚才我们读的一到五节这一段祷告文呢，教导了我们一个属灵的功课。也就是说，十字架是上帝给耶稣的荣耀，也是耶稣给上帝的荣耀。那十字架如何来荣耀上帝呢？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要素就是什么呢？就是顺服。因为我们从耶稣的祷告，我们就可以知道，耶稣他道成肉身，成为一个完全的人，有做人的形象，跟我们一样，所以他有人的软弱，有肉体的需要，他也会饿，他也会累，也会疲倦，他当然也会痛。所以当要上十字架之前呢，我们就看见他在客西马尼园那里的祷告。在路加福音22章44节，他形容耶稣在那个祷告里面极其伤痛，非常恳切的祷告，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。所以他祷告什么呢？他说，父啊，倘若可行，就求你叫这个杯离开我。他会怕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这是什么呢？这就是耶稣基督的顺服。耶稣他大可以不用上耶路撒冷，大可以不必上十字架，可是他选择了顺服。那这个顺服从何而来的呢？顺服是从爱神爱人来的。爱神有多深，顺服的程度就有多深。所以耶稣他是借着完全的顺服，他把这个完全的爱，爱神爱人的爱，在十字架上呢，就完全的表现得出来，荣耀了上帝。耶稣也因着顺服了十字架，因此十字架也荣耀了耶稣。父和子同因耶稣，同因十字架，同得荣耀。所以耶稣的荣耀是十字架。当我们在看这个祷告文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要思想我们的荣耀是什么呢？耶稣求父，他说，父啊，愿你荣耀你的儿子，使你的儿子也荣耀你。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107首，十字架十字架，永是我的荣耀。他说，直到我欢聚天家，我们仍夸主十字架。是的，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我们的救恩，我们感恩，我们夸耀十字架。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是什么？耶稣说，当要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我们的十字架是什么？我们能够做什么使神得荣耀呢？当我们知道我们要做什么使神得荣耀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像耶稣一样向神祷告，向神求，对不对？父啊，愿你荣耀你的儿子，愿你荣耀我。如果你不知道的话，你怎么求呢？对吧？那我这样说并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像耶稣一样要上十字架，或者是我们要像使徒啊、宣教士啊，要受苦背十字架寻道，我们才能够使神得荣耀。不是，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只是非常普通的人啊，那是神特别拣选的属灵的很伟大的伟人啊。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，当我们做一个上帝的儿女的时候，我们是否也能够做一些什么事，我们同样 能够荣耀神，同样能够求神，使我们能够得荣耀，求神荣耀我们。十字架的荣耀，刚才我讲的是顺服，顺服就是荣耀神的一个非常实际的一个行动。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当然必须要顺服神，我们要遵守神的旨意，我们要圣洁，我们要符合圣经的教导，这是荣耀神最基本最基本的条件。除此之外呢，我们在生活上我们是否能够顺服呢？我们能够顺服我们应当要顺服的人，我们顺服我们应当顺服的事，这同样都是荣耀神。我们在工作上，在生活上，我们尽责把我们自己的工作做好，我们与我们的同事愉快的融洽的相处，我们有好的见证，使人知道我们是一个基督徒，我们是属神的，我们也是荣耀神。那现在我们有两位弟兄啊，年轻的弟兄在服国民服役啊，军役啊，他今天在后面，我说为什么你这么受苦了？还有一个文轩啊，今天没有来，他是消防员啊，那他们在执行国民服役的义务啊，所以他们在军中也好，在消防局也好，好好的做，对吗？尽做公民的本分，他就给国家带来了荣耀。他是一个基督徒，他同时也给神得了荣耀。所以，当我们在家里面，我们孝敬父母，我们敬老尊贤，我们就荣耀了父母。我们也荣耀神。如果你是一位学生，你顺服老师，你尊师重道，成为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，你就荣耀了老师，你荣耀了你的学校，荣耀了你的父母，同时也荣耀了神。那在过年前哦，我去我女儿的家，那我就看见有人送来一个礼篮哦，那我的亲家母在跟我谈话。他就跟我解释，哦，这是他的一个学生送来的。他说那么多年了哦，每年他都送来啊。我就在想哦，哇，我的亲家母退休，我看最少20年了。中学的学生呢，应该是几十年前的事情。这个学生竟然每年还送礼篮给这个老师啊，从不间断呢。所以我心里面在想，这意味着什么呢？给这个老师是值得尊敬的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学生呢，他懂得感恩啊。所以从一个普通的礼篮里面呢，我看见的是什么呢？这个学生哦，其实他荣耀了老师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学生呢，也因为他敬爱老师，得到了荣耀。你看，荣耀是双方面的，对吗？老师、学生同得荣耀，今天我们荣耀神，啊，我们也同得荣耀。所以耶稣跟神说：“我们同得荣耀。我们要求神，在侍奉的事上，在我们的生活上，能够来荣耀神。这是我们祷告所要求的。就如我们刚才诗歌所唱的。”我们怎么样？以十字架作为我们的荣耀，我们就求主使我进十字架，对吗？祝我常常思想你，使我每天走天路。我们每天灵修祷告，我们亲近主，我们顺服圣灵的带领，过永生一人的生活。在教会里面，我们跟弟兄姐妹一起殷勤的侍奉，为主传福音，如此就必然使神得到荣耀。这是我们每个平平凡凡的基督徒，我们都可以做，我们都可以求的。所以我们要求主教导我们如何的祷告，也求主借着我们该做的，我们能够做的，使到我们有一颗顺服的心， 我们去做，使神得荣耀，使到我们自己也因此得以荣耀神。所以我们要注意耶稣他求神哦，他说愿你荣耀你的儿子，使儿子也荣耀你。这个祷告是在什么时候他求的呢？就是在前面这一节，他说父啊，时候到了。也就是说他这个求呢，是在耶稣已经完成了世上神所托付的使命啊，也就是他正要走上最后的这个十字架上的路上，他求的。所以在第四节他说什么呢？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了，因为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。所以我们要注意哦，耶稣的祷告是在他行动之后啊，他完全完成了使命下的一个祈求。所以这里给我们一个什么重要的启示呢？因为很多时候啊，我们祷告啊，我们常常在什么都还没有做的情况之下，我们就祷告了，我们就求神啊，神啊，求你按照你啊，按照我们所求的，你来成就。所以你没看到那个问题啊？我不是说我们不能够这样求，我们这样求不对，我不是这样讲哦。我们当然可以这样祷告，但是我们要思想的一件事情就是，当我们在求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必须有行动的？我们不是空求啊，我们不是求我们根本不会去做的事，我们根本不想做的事。这个我们不要求，我们求是我们要做的，我们现在正在做，开始要做了，或者是我们正计划要做，我们决心要去做，所以我们求神给我们成功成就，而不是求我们没有想过要去做的事，我们根本不会去做的事，我们不要求。那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哦。那每个星期一我会发出那个异地同心的祷告会的祷告事项哦。那里面有一项很重要的祷告哦，我说求主带领我们更多的弟兄姐妹星期三晚上参加祷告会，对吗？7:30线上祷告会。那这个祷告会在教会里面是很重要的，因为从我们教会自从成立以来啊，不是这里而已啊，从吉浪开始啊，不间断的这个祷告会，教会祷告会，我们都知道在这里，我们从来不知道啊，不间断过这个祷告会，因为这个祷告会是支撑教会非常重要的力量，是基督徒都知道。可是因为种种种种的原因啦，我相信啊大家很清楚，对吧？一向以来出席祷告会的人数总是寥寥无几，有时候甚至不到10位。那今天如果我们是请弟兄姐妹啊，我们在异地同心祷告会，或者说我们在平时求你积极的为这样的一个祷告会祷告，求神带领更多的人来参加，可是我们什么都不做，一切都没有改变，就好像过去几十年一样。那你认为神会垂听我们的祷告吗？神会为我们这个祷告路开路，使到更多的人来参加吗？可是如果我们能够找出弟兄姐妹为什么不参加祷告会的原因，然后我们要努力加以改善，适合每一位弟兄姐妹来参与，然后我们很诚恳的、诚意的来邀请、来提醒弟兄姐妹，因为我们都是一家人，我们要为这个家的事工、为着我们家肢体的需要同心来祷告，这是非常重要而且非常有意义的事情。它会是一个蒙神喜悦的事，所以我们如果有这样做，我们如果在异地同心祷告会，我们这样求，然后我们祷告，我们也尽量的能够自己来参与，你想想那个结果是什么？ 那今天很多人会在星期三早上啊，或者是下午，我会发出一个简讯给你哦。我说温馨提醒啊，记得参加祷告会哦。其实我发这个简讯，我挺担心的啊，我怕你以为我是在逼你哦，你知道吗？我不是哦，这样，我是很诚意的要盼望你能够参加这个祷告会。多一个人就多一份的力量，所以我很盼望你不要觉得烦哦。其实我很希望很快我就不必这样做了，因为当每个人大家都习惯了哦，我们一定支持这个祷告会的话，那我们就不必再提醒了。我们都期待这样的一个日子到来。我这只是举一个例子，就好像耶稣一样。耶稣他是做完了一切之后，然后他才求神成就他的这个十字架，还没有上十字架，可是他已经准备好了。你想想看，如此呢，不单是神，连弟兄姐妹，求的弟兄姐妹也能感受到我们祷告的诚意。我们只要看看这2个月。我们的祷告会上个星期三还在过年哦，而且我们过年的时候停了一次哦，仍然有41位的弟兄姐妹上线来参与这个祷告会。你看这样的一个祷告会，是不是可以使神得到荣耀？当神垂听我们的祷告的时候，我们教会我们也从神得到了荣耀。所以父啊，时候到了。你知道耶稣什么时候开始为十字架做准备吗？耶稣侍奉在世上侍奉3年了，他什么时候开始为这个十字架做准备呢？就是在耶稣跟他的母亲在参加约拿婚宴的时候，他行了第一个神迹，对吗？使到这个水变成酒的这个神迹开始，所以在那个婚宴里面，主人没有酒了。那么，他的母亲就对耶稣说：“哎，他们没有酒了。”意思是什么呢？因为耶稣知道他的儿子是什么嘛，知道他是谁嘛，知道他是神嘛，所以是不是应该要做点什么来帮帮这个主人呢？那耶稣回答什么呢？回答说什么呢？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所以时候到了是什么时候？在水变酒的时候，耶稣的时候还没有到。所以从这一个神迹开始呢，耶稣的3年，他的一切所做的，医病赶鬼行神迹，招收门徒。他讲道、说比喻，他的登山宝训、传天国的福音，每一个祷告都在为十字架做准备。所以现在他向神祷告，他说：“父啊，时候到了。”十字架的祷告为了什么？为了求父荣耀你的儿子，使你的儿子也荣耀你。所以我们求神赐给我们，好像耶稣一样，有一个完全顺服的心。我们看见耶稣，他完全顺服，他走十字架的道路，使到神和他彼此得到荣耀。当然，我们也可以从这个祷告当中，我们学习到祷告的功课。那第二部分哦。耶稣他是为门徒祷告，在约翰福音的17章6节，他说：“你从世上赐给我们的人呐，世上赐给我们的人，指的就是耶稣的门徒啊。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于他们，他们本是你的，你也将他们赐给我，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。”指的就是耶稣的12个门徒，所以很明确的说呢，是11个门徒，对吗？ 因为其中有一个出卖了耶稣，成为灭亡之子。这十一位门徒是怎么来的呢？所以耶稣说什么呢？他说，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，这都是上帝安排给他的。在耶稣的心目中，门徒是上帝所赐给他的，是上帝的计划当中的。耶稣这样想，他就是对神凡事感恩，你可以看到吗？因为一切都是神的恩典，连门徒也是神所赐给他的。那今天我们教会人数增长了，有增长了，不多了，可是有增长了。那我们是怎么想的？我们教会成功了，是吧？我们的策略对了，所以我们的牧师啊、长老啊、知识很会讲道，是吧？长老很会关心人，知识很会关心人，弟兄姐妹很有爱心，啊，因此我们人多了。那我不是说这个不对哦，当然也是对了。可是我们不要忘记哦，一切都是恩典，一切都是神的安排。就好像诗篇第127篇一节讲的，若不是耶和华建造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，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。一切都是神的安排，一切都是神所赐的，唯一的目的是什么呢？要来成就他自己的事工。所以这个很重要啊，因为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，当我们能够这样感恩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晓得如何珍惜每一位来到教会的弟兄姐妹，每一位相信耶稣的基督徒，我们就能够接纳他们成为我们家里的人。没有阶级之分，没有身份之分，我们也能够对他们有信心，对吗？当然有条件，这个条件是什么呢？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。所以我们接纳，我们爱我们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成为我们家里的人，唯一的条件就是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。不是他们有什么才干，他们有什么学历，他们有什么身份地位。你看看那个耶稣的门徒都是一些什么人啊？啊，渔夫啊，你知道吗？有一个解经家他怎么形容呢？他说十一个加利利的劳工啊，仅仅跟随耶稣三年啊，够了。耶稣知道上帝的工作，就能够借助这十一个人在地上推展。神看重的人从来都不是人的聪明、智慧、才干、能力、学问、地位，不是。神重视的是遵守神的道，能够忠心的、顺服的来完成神所托付的使命，完成神的工。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成为神的仆人，都能够成为神的门徒。所以在第六节到第十九节，耶稣为门徒求三件事情：第一，求你叫他们合而为一；第二，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；第三呢，用真理使他们能够成圣。那我要跟大家看，先看第二，求神保守门徒脱离恶者。因为在当时哦，跟随耶稣的门徒，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光景呢？世人对耶稣是敌对的，他们正把耶稣钉在痛苦的十字架上。所以我们是想想看，耶稣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后呢，门徒他们将会面对怎么样的一个环境，怎么样的挑战。所以耶稣知道，耶稣知道这个世界会因为他的缘故也会恨他的门徒啊，因为他们也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，是吧？所以他说他们不属世界，正如我不属这个世界一样。可是
既然是这样，主为什么不求这个门徒离开这个世界呢？没有啊，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这个世界，只求你们什么呢？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。因为神赐下这一批门徒给耶稣，就是要他们将这个十字架的救恩来传扬到普天下去。今天门徒包括我们在内，我们离开这个世界，我们又要怎么样来传呢？所以大家有听过一个故事嘛，对吗？我也讲过，当耶稣复活升到回到天上的时候，那个天使长百加利哦，就在那个天堂的门口迎接他。他说：“耶稣啊，哇，你这一趟去这个世界哦，辛苦你了。”所以他摸一摸耶稣的钉痕手，然后他就问耶稣啊：“哇，你为这个人类做了那么多，你要怎么样让后世的人知道你在世上为他们所做的这一切呢？”耶稣说：“哎，我有十一个门徒啊，我还有保罗，我还有使徒、信徒，我还有很多很多相信我的教会。”那加百列说：“只有这些，你相信他们吗？啊，如果他们没有去传，怎么办呢？”耶稣说：“我没有办法，我就是靠他们了。”哎，你讲耶稣这样不是很冒险吗？没是吧？几个人呢？他们真的是不要去传怎么办呢？今天如果不要去传怎么办呢？是吧？我们感谢神哦，神的计划绝不落空哦。我们看见十字架的福音，果然从耶稣的十一个门徒，从保罗，从初期教会的信徒，从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，直到今天仍然在传，会一直传到主再来的日子，今天仍然一样。所以基督教不是把我们每一个人啊从生活当中撤出去离开这个世界，不是。基督徒的人生的目的呢，就是在这个世界，在日常的生活上，我们能够来活出基督生活的见证。所以我们不求离开这个世界，不求离开世界种种的困难、种种的麻烦，可是我们要晓得哦，不容易啊，因为这个世上有魔鬼撒旦，对吗？圣经说魔鬼如吼叫的狮子，到处寻找可吞吃的人啊，特别是那些在为主传福音上帝的仆人。所以我们要感谢主，神给我们祷告的权柄，给我们祷告的福气，我们能够祷告，我们能够使这一群的人能够来得胜世界，战胜那个恶者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求神来保守所有为主付出的门徒、宣教士脱离那恶者，直到这个十字架的福音能够继续的传到地极，这是身为一个基督徒能够做的一个祷告的责任，也是祷告会的重点，是吧？所以我们每一个祷告会，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祷告事项，为宣教士的事工来祷告。那门徒要如何不离开这个世界，又能够脱离恶者呢？耶稣为门徒祷告的第三点，就是说求神用真理使他们成圣。单单求不够，对吗？我们要装备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我们要求神怎么样呢？耶稣祈求门徒能够因真理成圣啊。真理就是神的道，成圣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分别为圣，接受装备，来从事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。所以一个人若能够想要侍奉上帝的话呢，他就必须要具备上帝的圣洁。我们要顺服神的差遣，特别是要用真理来装备我们自己。那最后的一点哦，一点点时间啊，
我们回到耶稣为门徒求的地点，我想这也是最重要的事。他说，求你因你所赐的名保守他们，叫他们合而为一，像我们一样。从初期教会到今天，教会信徒的合一永远是教会发展最重要的因素。教会只要不合一，有分裂，有排斥，有相争，基督教的道理就会受亏损，我们的祷告就受到挫折。任何教会如果缺乏合一的精神，福音的传播就会受到阻碍。所以教会彼此相争，就无法使到世人来归向主，是吧？你要怎么样传福音？你自己教会都乱成 一锅粥了，对不对？自己都不合了，怎么传福音呢？所以耶稣讲得很清楚，如果我们没有彼此相爱，没有人会看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，这是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。所以我们现在在查哥林多教会，哥林多书信，哥林多教会所以问题多多，问题多多，哥林多，对不对？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就是借党纷争，信徒各有各的追随者，所以有属基法的，就是属彼得的，有属保罗的，有属阿波罗的。阿波罗你会讲到，可是他的道理不纯正，很多人跟着他，也有什么人都不属啊，因为很显啊，看到你们整天这样，我属基督，所以他里面也有属基督的，像这样的一个教会啊。所以这个哥林多教会使保罗觉得痛心啊，因为他知道这个教会最大的亏损就是这，因为这样。所以刚才提到的所有的信徒都是神所赐给教会的，所以只要我们能够认清这一点啊，我们弟兄姐妹不分彼此啊，我们同是神所赐给教会的，我们都是同遵守神的道啊，就能够同心合意建立这个教会。所以一方面我们要在祷告当中求神保守我们能够合意，我们要一直求，不但为教会的合意求，我们更要常常来思想我们自己能够为这个合意的教会，为做教会的合意尽一些什么样的本分。每个人肯定能够做的，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合一的重要哦，我没有时间讲全部的啊，可是我要讲最后一点哦，最后的一段经文哦，是为信徒祷告，也是为教会祷告啊。你如果是注意这最后几节经文啊，你可以看到第20节到21节哦。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，也就是什么呢？为做圣经所传的门徒所传的，我们相信耶稣了啊，因做他们的话我们信，我们成为信徒，使他们都合而为一啊，正如你父在我里面，我在你里面，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，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。看到吗？你所赐给我的荣耀，我已赐给他们，使他们合而为一，像我们合而为一一样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同样蒙主十字架的恩典拯救，我们同样遵守神的道，我们同样因真理成圣，为什么不能够合一呢？所以我们一定要同心为作合意，为作荣耀神来祷告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感谢主，你的恩典在我们身上何等的长阔高深，我们的一生只荣耀神。谢谢主，借助你自己的祷告教导我们如何的祷告，我们晓得什么是我们当求的荣耀，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能够做一些什么，使神你得到荣耀，也使到我们因此能够荣耀神。这是我们的祷告。主你为门徒祷告，你为教会祷告， 要求的是能够合而为一，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合一，也在合一的事上能够尽我们的本分，尽我们的力量，使到我们这个家更有见证，能够更兴旺。谢谢主带领我们下午这一段分享的时间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，阿们。那我现在有两项很重要的报告，因为今天很多报告，所以我分担那个主席的工作，不然会很乱的一下。